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6号，公元2011年9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西藏宗教大会并发表演说；西藏议会通过阐述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决议；国际援藏组织称赞尼泊尔释放23名藏人；印东流亡藏人举办中间道路政策宣传活动；西藏怒江多座违建电站致环境恶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主办，昨天22号在达兰萨拉召开了为期3天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第11次宗教大会。今天2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和各大传承领袖一起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为西藏先烈们举行了祈愿法会，之后前往苏日雅饭店出席宗教大会。西藏本教和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法王及代表等多位高僧大德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达赖喇嘛在大会上开示演说时指出，举行这样的宗教大会能够拉近各宗教间的距离，让大家互相了解、学习和交流，所以宗教大会十分重要。尊者在提及今年西藏流亡政府的变动时，介绍了年轻时就对西藏的旧制度进行的改革。尊者说，
当然说满足感里啊，到哪里听什么是干事谁，你怎么在
我们的民主正在快速发展，这都是因为当初亲身经历过热政仁波切和达扎仁波切两位摄政大臣治理西藏。当时我从其他僧人处听到许多传统制度中执政者没有公平对待人民的事情，当然那时的制度是一人掌管大权，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热政仁波切是很好的一位高僧，达扎仁波切也一样，都很受人尊敬，但问题出在当时的制度上面。我那时候就注意到了，在接掌政权后，我开始进行小型的制度改革。那时僧人的纠纷要交由所属办公室处理，而俗人的纠纷则由噶夏处理，那些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问题。最后我为了消除这些不公正之处，同时减轻这两个部门的负担，所以新成立了审案部门，任命素以公正而闻名的玉托为负责人，但效果不是很好。
现在我在继续说做的主要和当然是能民主党和
尊者还介绍了西藏政府流亡印度后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尊者表示，西藏政府59年流亡印度，4月份抵达了穆苏里，60年时在印度菩提迦叶举行了一次会议，而流亡藏人的民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经过漫长的改革，最终在2001年进行了西藏首次的内阁首席部长直选。我在那时也强调自己已进入半退休状态，接下来的几年中流亡藏人对民主的热情越来越高，我非常满意，并觉得自己正式退休的时机已成熟，所以正式宣布卸下政治权责。我卸下政治权责也代表了历代达赖喇嘛亲政的旧传统已经结束。我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一定要分开，但我如果一边说要政教分离，一边自己掌握西藏政权的话，就变得很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人民拥有权力，而不是喇嘛和国王，因为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应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人民自己选出代表来治理国家。所以西藏的制度改革是迟早的事情，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将来西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那么历代达赖喇嘛的名声也会被影响。但我要说明，在退休后，作为一个藏人，我还是会为西藏的事业鞠躬尽瘁。在关于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表示，虽然对不少媒体记者解释过，但至今还有很多人向他提问，所以今天在这里再讲一遍，因为这和在座的所有宗派代表也都有关系。尊者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和宗教有关的事情，很久以前是和中国的几位皇帝有些关系，但那些皇帝是佛教徒，而且大都是西藏的喇嘛为上师。而现在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将佛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而且总是不遗余力地指责我是魔鬼。如果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还说得过去，但现在是中共吵着要自己找魔鬼的转世。我总是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我的转世就比较合理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当然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来插手。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今天23号进入第七天，通过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一项以官文通过向世人阐述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争取国际合法认可的决议。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女士今天在会上提案指出，联合国国际法律事务专家委员会、美国国会、欧洲议会、日内瓦汉藏会议报告以及观点中立的历史研究学者等认同中共入侵西藏前西藏拥有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政府一贯以谎言捏造历史、歪曲真相，对已秉持中间道路展开的藏中会谈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欺瞒和误导不了解真相的民众，因此议会方面应该就此制定决议案极为重要。提案说，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应该负责收集中共入侵前西藏为独立国家的所有合法有力的证据，通过书籍、图片和影视等途径，以各主要通用语言向世人做宣传。此外，就西藏流亡政府及藏人行政中央为境内外藏人公认的延续甘丹坡章政权的一个政府做介绍，并争取在国际上得到合法的认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冈拉姆女士表示，世界各国政府虽然认同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但是没有一个在法律上做出公开承认，因此为了向未来藏人留下历史真相的证据，这次提出了这样一个决议。这份决议案在无任何异议下得到全数支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波次仁宣布这份提案正式通过。另外，今天议会主要讨论议员的个人提案以外，还通过了修章项目的部分提案，包括法官、内阁部长、选举事务署及审计署等主管的月薪、议员责任及福利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政府昨天22号释放了近期拘押的23名入境逃亡藏人， 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赞扬尼泊尔政府未按中共要求将这批藏人移交于中方而给予了自由。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其网上指出，尼泊尔当局将23名藏人在拘押仅10天后转交于位于加德满都的国际难民事务署，预计这批藏人在近期被送至印度，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保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表示，23名藏人现在终于安全度过了被遣返的危险期，再次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公署、尼泊尔律师、非官方团体、政府，包括美国和英国等为他们的获释所做的工作。马尔凯说，我们对尼泊尔政府的决策者在紧要关头利用智慧支持和履行国际法，没有将这批藏人强行遣返交给中共当局。他说，23名逃亡藏人被尼泊尔移民局扣留期间，按照常规应该及时移交给联合国难民事务公署，再中转过境到印度。但是尼泊尔受到来自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的干预和指令，要求将这批藏人移交于中共看守所中。这种强行遣返完全违背国际法，一旦藏人被遣返，将会遭到酷刑折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尔凯女士说，这一问题是中共制造的，他企图破坏对过境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所制定的人道处理既定协议。她说，为了逃亡藏人的安全起见，下一步应该敦促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提供协助，支持尼泊尔政府编纂国际难民法，以确保过境尼泊尔旅游的藏人和所有难民按照国际各个标准得到保护。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东部奥里萨藏人流亡社区在本月20号举办中间道路政策宣传活动，以增进民众的认知度，并获得更多国际社区的支援。奥里萨流亡社区邀请了3个由非藏裔人士组成的团体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有7名来自法国措瓦协会的成员，大都为医学学生和官员，另外有36名奥里萨藏人中心学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印度国家银行和卡纳拉银行的2位分行经理。奥里萨流亡藏人社区负责人阿旺云丹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以及境内外藏人正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重点介绍了流亡藏人在自由抗争运动中所采用的对西藏和中国双方都有利益的中间道路政策。在宣传活动上，阿旺云丹还向民众放映了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制作的短片，详细介绍了有关中间道路政策的性质、起始以及至今所取得的成效等。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发源于西藏高原唐古拉山的怒江，近来建起了多座水电站，被指未批先建。环评报告指出，因电站引水发电，使当地河段水量变少，出现枯水期，产生脱水现象。违建电站使当地生态环境变得极为脆弱。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指出，西藏江河是无国界的，不属于中国，因此中方无权通过建立水电站破坏生态环境。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今天23号消息，怒江因为位于保护区，使曾开工的水电站在经历8年争议后被迫停工。但是近日发现怒江境内较大的66条支流已经被小水电站包围，已建和待建的小水电站约90座，几乎每条支流多建了水电站。在此问题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负责人登兹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5大江河发源于西藏，但都是无国界的，不属于中国，但中共却在这些江河上大肆建立水坝和水电站，引起不少中国国内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指责，声称不符合民意，不能由政府说了算。因此，只要这种抗议声音由非政府组织和环保人士在联合国或国际各会议上加大发出， 我们定会制止中共的行为。
你们这个做那一年的从头看电视的人，我就继续签不进的，里面是读的什么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